没有什么大的难点啊，基本上就是急流直下啊，就难
Recording in
度
progress.
降低了很多。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可能要把握住字义和动词这两个，到了这一讲呢，就一下飞流直下3000尺了啊。大家能感觉到啊，理解比较容易，然后操作起来啊，叫做实习啊，也比较容易啊。那么，但是呢，尽管容易，但是呢，我看到作业当中，如果概念没有弄清楚啊，还是会出现不能打中靶心啊，甚至脱靶的现象也会出现啊。这就说明概念没有弄清楚。另外呢，审题审的也不清楚，两不清楚，最后呢，就答非所问啊，答非所问。这个一个是原则性的，就是概念没清楚；一个是审题性啊，就是具体应用没有弄清楚，都会出现脱靶啊，脱靶性的。那么我们先稍微的给大家回顾一下啊，我们这一讲第六讲啊，第六讲呢。它的重点的信息，我再强调一下啊，大家应该是已经都有了啊，都有了，都学了啊。那我们的告诉大家，我们的定位呢是第一个，还属于针对，也就是狭义的市经学，是市经学当中的宏观啊，宏观当中的部分就是变的部分。啊，变我们有字义分辨、语境分辨，还有范式分辨。我们这属于语境分辨啊。语境分辨就是所谓的上下文，比上下文还要大啊。它有微观的叫上下文，中观的叫新约啊，宏观的呢，我们可以叫做旧约。在旧约以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人文环境，就好像宇宙的所谓的背景辐射啊，会有那样的辐射。所以这叫人本主义啊。那么关于词汇，我们用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听到了啊。杀作为一个动词，它一定是杀谁啊？有目标，谁来杀？有主语，有目标就是宾语啊。以什么方式杀？用刀杀还是用什么剑杀？还是用毒药杀？或者是什么什么杀？啊，是整体的，是个体的，是屠杀呢，还是个体的刺杀、暗杀？然后在哪儿杀？有空间和时间的地点啊，在哪儿杀？所以这样呢，光一个动词的杀，你就要问用什么杀？杀谁？谁来杀？杀几个？是杀人还是杀别的？杀猪还是杀牲口啊？还是杀蚂蚁、杀虫子啊？杀臭虫啊？然后在哪里杀啊？你看，你如果不问清这些东西，这个"杀"的这个词，你很可能理解错误啊，用错了啊。那么在圣经当中，狮子啊，我们要了解狮子，它是一种野兽啊，它可以吞吃一些人啊，吼叫的狮子，所以可以形容魔鬼。但是在另外的场合，它可以象征着君王啊，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羊呢？羊是倔强的啊，迷途的啊，这个，反正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呢，又可以说是戴罪的羔羊啊，是救赎的一个象征啊。然后蛇呢，也是这样，蛇呢在圣经里边是反面，但是灵巧的象蛇呢，哎，又是正面的啊。所以，我们叫字嵌镜中，这个字啊，一定嵌刻在一个环境语境当中。然后呢，意欲自主，这个环境所赋予这个字就有很多的意思啊，这就叫做处境化的意思、语境化的意思、上下文当中的意思。所以这两句话大家记着啊，叫字嵌镜中，意欲自主。所以一个字。你要能够品味它的那种感觉，那是非常的。这是刚才我说的是一个客观性的感觉，就是用什么杀呀，在哪儿杀呀，杀谁呀等。还有一种就是情感性的情感性的东西，那就涉及到文学的色彩 啊，包括一种雅呀，一种俗啊，一种曲高和寡啊，一些东西啊，我们常常比如说中国的诗词当中，我们最很典型的啊，比如说舞榭歌台啊，长亭更短亭，这个亭啊，这个榭楼台啊，然后我们说我们画眉鸟，红眉啊这些啊，还有这个植物当中有很多，比如说这种芍药啊，这种豆蔻这些词啊，包括梧桐更兼细雨啊，这样的一些词汇，一些无论是建筑的还是这个植物的花卉的，它都有一些感情色彩的啊。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诗词当中会出现什么狗尾巴花啊这类词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词，比如说是中医上的，比如车前草这样的词，因为车前草它是一个中药的术语它就不具有那种情感和文学性文学性的那东西，所以我们要理解一个词汇能进入它的历史，它的情感所塑造的一个文学艺术的一个殿堂，一个空间。那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们学外语，我们常常达不到那个程度那个实际上是在儿时，所嵌入到他的血脉当中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说学希腊文、希伯来文，我们即使掌握了工具书，掌握了它的一些语法，我们只能达到80%到90%的这个意思，就是它里边的更丰富的一种所谓的人文情怀、艺术情怀，我们是很难的，很难捕捉的啊。包括我们学英文，你看我学了这么多年英文，又处在英国英文做第一语言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个英文你就很难琢磨出它的那个文学色彩，你只能明白它的客观的意思，这是人类也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据说以前的中国文化部那个英若诚还有。中国以前的一个很奇特的人很奇的人这些人，他们这个人就叫辜鸿铭他们可以用英文说相声，用英文说相声，甚至用拉丁语写一些诗歌，哇，这个就太厉害了他能写说相声，写出诗歌来说脱口秀，这个是很难的我们。反正我是达不到，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这个程度 所以我们要想了解任何的一个词汇，必须要回到那个语境当中，所以这就涉及到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由此带出的旧约和新约，我们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平行的做翻译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我们是勉强的用一种其他民族的语言翻译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但是你知道吗？希伯来文是犹太人是有一神论，而希腊文呢，写作的时候也是犹太人写的，犹太人为主犹太人为主写的。除了路加呀，可能几个人不是犹太人背景，但是他们也熟读旧约其他的核心的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所使用的希腊文的字眼，不仅仅要有特殊的一些犹太人的含义，而且，经过了70世纪译本也就是把旧约弄成新约，就旧约翻译成希腊文。所以呢，他们也对希伯来文的一些字眼已经对应出了希腊文。但是当他们理解希腊文的时候，和2000年前希腊人理解这个词，其实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peace 这个词Irene 我们叫 peace，这是英文，中文叫平安然后希腊文叫 Irene，但是呢，希伯来文叫 shalom，这几个词发音不但发音不同，写法不同实际上它的意思也不同。在犹太人说 shalom 的时候，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在神的保守里。它有这个意思，是一个纯粹的带有属灵的宗教含义，是垂直关系。而中国人说平安无事喽，是指我们世俗的生活是不是平安，包括衣食是不是可以这个情况人际关系怎么样，有没有社会环境的战乱等等。 明白吧？那么到了希腊文，这个希腊人如果读这个平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哲学性的一种东西，并没有这么强的宗教性的东西，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正常的，你就说哦，我明白了就明白了，平安就是平安，公平就公平，公义就是公义，然后喜乐就是喜乐，爱就是爱，忍耐就是忍耐，和平就是和平，温柔就是温柔，良善就是良善，恩慈就是恩慈，这你不可以这样说的，圣灵的9个果子这个都是不可以的，你都不可以的，明白吗？所以你都要回到，由新约带进犹太人的旧约的传统，由此领受它这个含义，带有人神关系的含义。所以这是分辨所谓的我们分辨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维度就叫做语境分辨那么我们说语境有当时语境，就是上下文还有呢。就是所谓的新约语境就是中观，还有呢就是旧约语境、圣经语境整本圣经语境，然后再更背景的辐射，背景的语境叫人文语境。人文语境就是以人为中心，然后与神分开形成的罪人所带出的语境这里边的含义藏之因果预知这两句话也很有意思就是当我们把这些语境都弄清楚了。你会发现这个词有很多的意思在里边，意义在里边然后因果预知，它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句话这么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念头？它可以有隐含着一些原因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的总结呢叫犹太情结，就犹太情结会解释。新约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可以说是新约的语境当中的最核心的部分，叫做真神独一、选民自居、君尊基督、律法自义基督是君王独一的真神，不承认三位一体然后选民自居没有外邦人优越感，律法自义。矛盾丛生所以犹太人的观念是囚禁在这里边的一些人所以人被囚禁在这种观念。教会的处境教会的就是这就是新约了刚才那属于整个从旧约到新约的犹太人之所以把耶稣基督钉死，就跟这个也有关系那么教会的处境是什么呢？初期教会是属敌难容属敌。一个是选民，一个是外邦人就是你看新约当中的很多书信都在谈外邦人信主和犹太人信主以后形成的各地的教会之间的内部矛盾律法盛行律法盛行在教会里边，律法主义盛行异教浸染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异端，包括两个前期叫律法主义。后期叫诺斯底主义然后逼迫贫人的就是外在的一些强权政权还有其他的有主要是犹太教从内部的逼迫和外部的逼迫，所以但是呢教会破土而生而且发展非常迅速。最后颠覆了罗马帝国所以顽强成长顽强生长，顽强成长，生长这样，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带出了学习所以接下来呢，我要分享一下这个作业了作业。